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开始来读这个约翰福音上面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约翰福音，我们能够更明白、更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恭敬的把下的这段时间交托给你，你来保守、赐福于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来。怎么样？那我们就开始来读。我们就开始来读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那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18节，啊，从我开始读，啊，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好，我们先读这一段。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呢，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当时的信徒，要叫他们能够在那一个正确的信仰当中。所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讲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不是一个单单的知识上的信，单单的知识上的信。所以在这当中呢，就包括一个耶稣是谁，对耶稣有一个清楚的经历，清楚的经历。再来就是信到底是什么，这两个部分约翰福音最强调。所以我再讲一次，约翰福音最强调一个是耶稣是谁，第二个就是信是什么，什么是信，这两个是约翰福音在强调的。那所以我们来先来看，首先再来讲耶稣是谁。所以第一章的1到18节就先开始讲耶稣是谁跟信这两个要紧的事。好，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所以首先第一个就讲到耶稣是谁，耶稣到底他的本体是谁，耶稣的本体是谁。所以这里就讲到道，道就是话，话语的话。那这个希腊文的话语的话，比较重视的是话的理，道理的理。那重视话里面的理的时候，用我们的这个中文的来讲的话，就是代表的那个这个所体人运行体会出来的全能力量，或者人的心思意念。因为当你讲出话来，是把你的心思意念表达出来，对不对？所以他单单讲这个话，只有因心思跟意念，但是这个话本身不是只有这个话，而也有这个话所产生出来的能力、全能、权柄、能力，所要成就的。所以能够说出来的话，表明了他的 心思跟意念，这是我们人而已，对不对？然后这个话因着他身份的全能而产生出那个这个话的结果，所以这个话的全能跟力量就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呢，耶稣就是神的那个话，所以他把上帝的 本意彰显出来，而也借着这个话把那个用借由他的全能全能跟力量把它做成。所以这个要怎么翻这个话知道吧，怎么翻这个话，所以我们翻译的人就觉得中国字的道最贴近，所以我们就把它翻成太初有什么道。那道应该是我觉得翻得不错，算是很贴近，因为单单翻话还不够，因为他是讲那个话说话者的意思，对不对？但不单表示意思，也把说话者的全能彰显出来所以神说有光就怎样有光，对不对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这个起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那接下来讲他说有光怎样就有光，所以不是只有话而已，不是只有宣告他的旨意而已，也把他怎样做成，这样了解吧所以就用道来表示。所以道中国人的道就可以看到它是一种法则规律能力权柄运行在生命当中的运行在生命当中的，对不对？所以运行在万有当中，不单单生命而是万有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到道的时候呢就是讲到那个法则那个能力那一个一切运行在万有当中的，我们把它称作什么道所以这个道跟约翰要表达这个话这个字是最贴近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换成道好。但要记得这个道跟中国人的道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中国人的道是从万有里面去找道，那圣经的道是神自己直接发出来的，所以这两个不一样那 相似的是它的字的意思是相似，它是代表的在万有当中的使万有得以存在跟运行的那一个里面的法则也好全能也好力量也好好，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个道的时候呢它对万有的运行，我们就可以看到运行的法则跟规律性，对不对然后它对一些万有在作为当中所呈现的对它的一个彰显出来的一个规则性，我们就称它道。所以我们中国人常有天道天理我们就用这个道去表达。那对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回到圣经，圣经来讲到是神是那一个荣耀的不可测度的神，那这个神发出来的部分是借着道把他自己怎样彰显出来，所以这个道跟神呢从人的思想道从神而出，所以人会觉得道不是神。我再讲一次，就是你可以讲你的道理，所以你的道理不是你，对不对？你还是你，你的道只是从你口中怎样出来，这样懂吗？所以还不是你。但是圣经不一样，圣经夸出来是道，也是另外一位神，这才是艰难的部分，知道吧？就是上帝是一位，那么圣子是一位，圣子就是那个道，圣灵是一位，圣灵就是那个灵。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在一起的，知道吗？我把我的道讲出来给你听，对不对？我的灵在里面运行， 那对我是一个。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父是一个，圣子是一个，圣灵怎样是一个，但是他却是怎样合一的，知道吗？所以啊，记得哦，不要想说用空间的观念去讲说圣灵是一个人，圣子是一个人，圣父是一个人，因为我们人只能用空间去思想，但是这个已经在空间之上，所以我们只能去接受说哦，神用这三个位格来表示他自己，所以他啊，在分的时候是可分的，合的时候是不可分的。我再讲一次，分的时候是可以分的，合的时候是不可以分的，知道吗？这样矛盾了没？矛盾了，对，就是他要确表明他独立存在的时候，他是可以分的。
不好意思，那是说圣子就是道，道就是耶稣说
的话，
那耶稣的话就是代表神要他说的话，是这样吗？
是啊，是，但是神会自己说话，神会说这是我的爱子，神会自己说话，所以神不是完全不会说话的神。
所以他不是借着耶稣来说，
他们是合的。
一个道不就是耶稣吗？
道就是耶稣，
道是耶稣，可能不知道为何，可是耶稣不就是
这个？所以要这边要记得。我刚才讲的已经讲了，对我们来讲的话是神说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就像我说话，你会把我跟我的话跟我的灵连在一起，因为我只有几个，一个，这样知道吧？哦，但是神不是，神是三个位格，三个，神自己一个，父自己一个，关系上我喜欢用父子灵，父自己一个，子自己一个，灵自己一个，知道吧？那你，所以我刚才讲要分的时候就分，要分的时候它是可以分的，知道吧？但是合的时候是不可分的，知道吗？我们讲神，神只有独一的神，这个是不可分的，因为他们是等同的在一起的。好，那我们比较 难解明的是，我刚才一直强调我们的思考是空间跟时间性的，所以我们会把它变成几个，三个，所以我们的思考是空间性的，所以我们分三个，但它却是合的三个。会说话，圣灵也会说话。那圣父也有灵，圣灵也是灵，圣子也有灵，知道吗？不要以为圣子没有灵。
不合一。
好。
所以有一些说法是错误的嘛，就是圣父是过去，圣子现在，圣灵是未来，这是错的嘛？
其实人想要解释这个很多时候都错。
然后还有人用水的三个，
水也是错，
也是错嘛，
嗯，都错。
或者是，对，因为所以常常要解释这个，只能用水或者是时间空间来解释，但是不行。
不行。
Okay,
所以但是你会问我说，本质都一样，为什么可以有三个，而不是一个？哦，那这个，所以我只能跟你们说，啊，我们以后，你只能接受它是一个事实，懂吗？接受事实，但不表示我们明白事实，知道吗？再讲一次，你接受事实，但不表示我们一定明白事实，知道吧？我们只是接受它而已，那就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去怎样，去明白。
所以你说那因为要一定要分三个，不然那个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一起
一起被钉死。
对啊，所以他 是这个意思。
对啊，所以一定分三个，只是所以我跟你们强调的是，你要接受这个事实，那你不要强求明白这个事实，知道吧？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空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但它事实是这样。好，
然后你给我再请问一下，所以刚才那个道就是神，所以就是神就是道的本体，是这个意思？
就是道是我们用它来表达的一个字。
然后中国人的道是？
中国人的道是中国人是在观察归纳万有的时候所出来的一个想法。耶稣自己，对，
那个我们一般传统的道是在生活中去
体会的，
归纳出来的道，
对，这样可以，所以但是你要表明这个只能找最接近的，最接近的用字。所以如果我说翻译成说太初就有话，话就跟上帝同在，那话只是一个字，我们就不太怎样，不太具体，知道吧？不太够那个字义，所以我们只能找最接近的什么字义了。好，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提啊，你就记得太初有道，我们还是用这个字啊。那我们要认识这个道，有几方面的认知。第一个是从我们思想的开始，他用太初。太初是什么？太初就是上帝开始让万有去认识他的那一个，就是太初。对上帝来讲，他不受时间的约束，对不对？因为他是创造时间的，所以我们讲太初就是讲时间的开始，或者讲时间之前都可以，就是在时间的开始或在时间之上，时间之上，或是因为时间之前还是时间，所以我喜欢用时间之上。我常喜欢跟你们讲时间之上，记不记得我讲永远的时候，我就讲时间之上，我不喜欢讲时间之前，因为时间之前还有钱，知道吗？所以我喜欢用时间之上，知道吗？日光之下，知道吗？这是传道书的用词。所以在时间之上，不在时间之中，道就在那里。那道是什么？道第一个强调的是它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它跟神的关系，它强调的两方面，一个是同在，一个是同在，一个就是等同。强调两个方面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强调两个方面，所以第一节强调两个，一个是同在。道是什么？道等同是神，所以道就是神。然后他是谁？他不是被造的，因为他跟神是同在的。什么时候同在？在时间之上就同在。好，时间之上不容易懂，所以换一个词，就是在受造之先。在受造之先又有时间的味道，所以不太容易懂，这样了解吧。所以你要把时间的受造也加在之内。所以我喜欢我跟你们提，太初就有道，在时间之上，道是什么？道跟神是同在，也跟神等同的。所以第一个讲到的是基督跟天父的关系，基督跟天父的关系。第二个讲，再强调一次，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讲两次，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二节讲的是什么，就是在永恒里面，道跟神就已经一直在那边了，知道吧？ 所以他 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要想要去区隔他，所以区隔他就是去比较大小、比较重要性，去比较什么，这些都没有意义，因为道跟神，道就是神、然后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他强调的是同在。所以我再讲一次，就是天从字义上来说，就是上帝是神，道也是神，然后他强调的是他们是等同的，然后更强调的是他们是同在的。为什么强调同在？同在就是一个关系的互动，关系的互动，不是单单强调它的本质而已，更强调它关系的互动。所以在关系的互动上讲两次，所以表示关系的互动更重要，知道吧？关系的互动更重要。好，这是第一节跟第二节。 第三节讲它跟万有的关系，它道跟万有的关系。万有是借着道被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后面这一句话是强调前面那一句话，强调前面那一句话的绝对性，就是万有，万物就是万有，都是借着道造的，没有一样例外，就强调一次。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想在当中去思想其他岔开来的，知道吧？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你只要任何在这个受造界里面的任何一样有，都是借着道造的。好，所以这是讲到道。再讲一次，第一节第二节是跟神的关系，因为他强调关系，第三节强调万有跟人的关系，万有跟、道的关系。好，第四节强调万有跟特别跟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好，跟人的关系是什么？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第一个讲生命，第二个讲光。所以万有道跟人的关系是什么？人是从道得着生命，那这个生命最要紧的是那生命的光，光的生命。好，所以我再讲一次，本来第二节第三节已经讲万有跟道的关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讲完了，但是 不一样，我们跟万有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有这个道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现在我们有涌的是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好，那我们先停一下。光是约翰最喜欢用的字之一，他最喜欢用这个光，知道吧？光代表一种那个生命的根源，知道吗？看到没有，生命在它里头，里头就生命，对我们来讲就生命的根源，知道吧？生命的源头。所以这个里头来到我们生命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一个源头是连到它，知道吗？连到这个道上面，连到这个道上面。所以当人去思想生命的时候，一定会隐隐约约的去思想这个道，最终人就会发现原来生命在这个道里面去找。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对不对？人中国人思想生命最后思想到什么？道上面去。其他宗教也一样，都是在道上面找生命。你看佛经也好，其他宗教的信仰都是在道里面去找生命，不管它的道是什么，都是在道里面去找生命。所以第四节很清楚，生命在它里头，生命就是人的什么光，所以人要从道里面去找生命。 只是人不一定找的是正确的道，但人有一个观念在当中去找。好，那么这个光对人很要紧，为什么？因为这个光在我们的里面啊，不是一个啊，是一个不是一个被我们掌控的，知道吗？它就是在我们里面而发生出来的，发生出来的一个啊，让我们可以体会的。比如说啊，约伯在很痛苦的时候，对不对？他不想活的时候，是不是？那很痛苦，你很不想活的时候，那你就想说，那我就死吧。可是当我要死的时候，又想到，哎，里面还有一个光，就怎样出来，代表什么？好像不应该就这样死，好像那个生命还有一个连结，怎样绑在那里，知道吗？简单描述，就好像一个人掉到悬崖，对不对？可是掉到最后发现他还没有掉下去，为什么？还有一个绳子怎样拉着，但他也不知道这个绳子可以拉多久，可以撑多久，能不能把它拉上去，他不知道。可至少还有一个绳子把它怎样吊在那里。所以约伯的感受是这样，生命还有一个光在那里，还有光，知道吗？所以以色列人就会讲到说，他希望可以还可以见到光，见到光，其实就是还可以活，还可以活，还可以有生命，这是他们常用的一个思想。所以第四节讲到的就是基督或者耶稣跟人的关系，就是什么？耶稣就成为我们的活命的活，知道吧？我们之所以活，就从我们的活里面去体会基督，这是一个要紧的。我们可以活，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可以在世上继续的在当中。那我们如果去思想它，我们如果去找它的根源，最终我们会发现回到这个道我们才有意义，知道吗？好，比如说我们讲几个人一定会追求爱，对不对？人一定会追求信实，对不对？人会追求公义，是不是？人会觉得这个好嘛，对不对？人会追求美善，其实这些都是谁？都在谁身上？道，因为他就是人的光，所以人自然而然去追寻他，就会连到他那里。所以这边第四节就强调这个，强调这个。好，所以一到四节呢，我们整理一下，他讲到我们怎么认识基督，就是道，就是耶稣，就是跟神。神强调两方面，一个是同在，一个是等同，更重要的是那个关系是同在。第二个，他跟万有，万有都是被他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例外。第三个，强调人，他就是人里面的生命的那一个光。所以刚才我讲，只要人往生命里头去找，一定会隐隐约约的连到他，然后也知道他才是那个生命的里面的重要的。所以人会讲一些美德，对不对？人渴望一些美德，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人会认为是这个。而更妙的是什么？人认为你如果想要有生命，你就要有这些美德，有没有发现？你为什么要有爱心？因为人觉得一个人要有生命就应当有什么爱心。你为什么要行善？因为人觉得行善就应当有生命，对不对？所以当你连到这个耶稣的美德身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他那里好像应该就可以有生命，对不对？那如果你人的想法是说我杀一个人他的命就是我的，那世界会变怎样？如果大家的想法是说我把这个人杀了，他少活30年，我就可以多活30年，如果我们普遍性的想法是这样，会有什么后果？不用激烈的，大家都杀人，对不对？而且为什么人不觉得这样很合理？ 对不对？啊，人的想法，可是赚钱是这样，我把你口袋的钱拿来就是我的，对不对？可是我没有办法把你的命拿来就变成什么？我的，知道吗？人会想是什么才有可能让生命的美德。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的话，你仔细去思考，其实在人的生命的运行当中已经在那。
那中国人说人性本善，人性本善，那就是两个很重要嘛。那人性本善，那这样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应该知道，因为我们神，我们其实应该是，我们有神的形体，对不对？我们应该是人性本善，对不对？那人性本恶，就是，但是好像也说我们本来那个老我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也人性本恶，是这样。
所以两个都是，因为创世纪第三章以后，我们就人性本恶，所以我们同时活在善跟恶的冲突当中。
那个创世纪不是，对，光跟黑暗不是都是上帝所造？
都上帝造。
对，所以上帝造光，也造黑暗，
对，
对不对？那光既然是生命的资源，那黑暗也是孕育生命的源头，因为你看太阳照。一定要给他黑暗，不然每天照他像照不
休息
一样。对啊，他晚上
其实这里的光、哦、比较不是我们、我们物质界的光我们比较容易懂。
对，
对，那我们是讲那个生命的光、
okay.
生命的光、哦、所以生命的光比较讲的是道的本质，道的本质、哦、因为后面我们会讲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所以像刚刚讲的，上帝造光也造黑暗，上帝造善也造恶。
可是那是物质界的，因为
对，那是在物质界啊，所以人就会误以为说，哎，上帝造耶稣也造撒旦，然后圣地，然后就是说人性本善也人性本恶。
这个太，跳的，就是这个要七个，上帝造，上帝没有造耶稣，
哦 okay.
因为耶稣是自由的。然后撒旦是上帝造的，这是对的，但是上帝不是造撒旦，上帝是造天使长，是天使长自己堕落才变成什么撒旦，所以这个 要 区隔清楚。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不念书，然后他就跟爸妈讲，就是你生一个不会念书的，对不对？然后就不是他的责任，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念书有很多种原因嘛，对不对？好、哦，那生命的本质是一种原因，但不是什么，不是必然的，对不对？哦、还有其他种很多原因。所以好，那我们就再回到这里。好，先讲重要的是讲关系。我再强调一个关系，第一，与神强调同在的关系。好、哦。以万有强调归属的关系，以人强调生命的关系。好，你要把它记起来、哦、我们强调是关系，知道吗？关系、哦、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呢、啊、我们会强调、啊、一强调那个关系、哦、强调关系。那么第四节讲完之后，第五节开始讲到那么呢、啊、这世界的接下来的现况，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五节就讲到、啊、所遭 现在的世代的一个真实的情境，就是什么？现在是一个黑暗的世代，黑暗的世代。那么呢、啊、这个光来到世上，但是这个光呢、啊、有几个这个翻译比较难，一个是和合本的翻译，黑暗不接受光、哦、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从物质界是很难想象，对不对、哦、这里很暗，你一开灯就怎样亮了，黑暗从来不会拒绝光、哦、对不对？可是这里讲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这是他在强调的是关系，知道吧？关系、啊、本来这生命是人的光，但是人却在这个黑暗里， 所以当这个光来的时候，那么黑暗呢却不要这个光，所以他是强调关系，知道吧？强调关系。
是，你说这样就刚刚我说的，这样有一点点，我就刚刚搞不清楚，因为生命是来光是创造这生命来自于神的，然后这个生命人的老我里面又不接受这个光，
对，
人应该是完全良善的，因为你从光来，那为什么里面又有黑暗跟邪恶？
对，这样，因为人离开了那个源头。好，所以人只从找的当中呢，去找到说这些好我要，对不对？可是呢，人却不要那个源头，那就很这样变成什么？比如说，我希望我是一个温柔的人，然后我就去活很温柔的样子，那你们就说我是很温柔，好，那我也很开心，好，因为我很温柔，对不对？可是我却活在黑暗里，为什么？因为那只是一个外表的假象，知道吗？了解。哪一天有一些人惹得我实在很生气的，我就怎样？爆了。知道了。好，我再讲一个，我讲到讲，我们人没有谦卑，知道吗？当你说我很谦卑，就是什么？你就没有谦卑，你说我这个人很谦卑，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怎样，谦卑，对不对？当别人说你很谦卑，那你一觉得说我很谦卑，那你就怎样，不谦卑，知不知道这个 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们跟那个源头离开了，所以我们渴望这个光，知道吗？可是我们其实是在哪里？黑暗里。所以我们只能借着我们自己渴望得，我们以为有，可是当你真正有，你就发现虚空的虚空，这就传道书很有趣的地方。你不是所罗门，我再讲一下，传道书不是所罗门讲说我想要的我却做成他吗？那为什么会变成虚空？因为他发现一个事实，当他做到的就虚空了，懂我的意思吧？其实我们很多美德就是这样，知道吗？其实他有一个矛盾性在那里，知道吗？就是你很想要很想要，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别人都说你有，可是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不进来，别人还是说你有，但是你知道不进来。所以我比较会用刚才那些例子跟你们交通。
那一般在那个告别式的时候，就是那个 SOP 那个全程从头到尾，一般会介绍呢这个逝者怎么样啊，或者请他认识他的人来
讲什么？
他大部分都讲哈，就是某某某他的生平一向是好人啊，怎么样，很谦卑啊，做善事什么一大堆哈，好像这个美好的事情永久留在世人的心中。
这个，这个你想啊，已经到最后了，你还要讲什么？当然留一些口德比较好。这是我只是侧面讲了，对不对？因为你现在你总是留一些，就是还是给让人觉得还是有点盼望比较好，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在讲这个人也没什么太大用意了。也没也不用这样，因为你讲有也好，讲没有也好，不会改变你，知道吗？
你觉得好虚伪哦，没有啦，我没有你说。
也不用这样，因为我都讲有也好，讲没有也好，我都不会改变我，知道吗？你通常提醒自己，就说谢谢你这么欣赏我，这样还比较好一点，就是谢谢他就好了，或者说谢谢你鼓励我，都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少。
其实 其实历史上很多那个、啊，像那个王莽，他不是就是表面的很礼貌，很那个很善，很善良的那个，然后是一样，然后还有杨坚也是这种人，是不是？很那个，但是好一个，有一个以前有一个讲法很好笑，他说我们孝亲讲班越多，表示这个社会越不孝顺，因为孝顺本来就是一个美德，基本上就美德，你干嘛要去赞扬他？他颁给你讲，表示你的孝亲讲越班越多，表示这些人都越来越不孝顺，所以才要提倡这种美德。我是听到有这种说法，
所以我在这边讲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这很有意思。我们虽然都渴望光，也想从光那里得着，但我们的本相是不接受，知道吧？不接受，为什么？因为光把我们的本相照出来，所以我们不喜欢，我们不喜欢。这是第一个，黑暗不接受光。第二个是黑暗不明白光，黑暗是使人不明白光，这是第二种翻译，不明白。我们在黑暗里面的人不明白光，什么时候明白？当我们认知我们在黑暗，我们才会明白光。那这个再到第九章第十章我会跟你们讲为什么。因为黑暗基本上就是一个人被自我抓住了，所以我们就不明白光，知道吗？一个被自我抓住的人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简单讲是这样，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因为你活在自我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看到都是别人的问题，或者是 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亏欠等等。第三个是黑暗不能胜过光，不能胜过光。但是从后文去看的话，我觉得不接受光比较容易，比较能够跟后面文贴切。因为黑暗本来就不能胜过光，但是呢，这后面两个意思，三个意思整理后面的意思都要告诉我们的，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人在黑暗。那我们的本相是不接受光，知道吗？我们的本相是不接受光，那既然我们的本相是不接受光，那怎么办？上帝只好想尽办法让我们来接受光，知道吗？或者说一句，如果我们的本相很容易接受光，那事情就很好办。但我们的本相是什么？不接受光，所以就很难办，知道吗？就很难办。那如果你不晓得的话，你就看那小朋友，他不想吃的时候，你就很难办，知道吧？如果他想吃，就很简单，因为他会一口一口怎样吃下去。如果他不想吃呢，你想办法，你就只能想办法，想办法他还不吃呢，你就抓狂了，对不对？用这个观念你就可以懂啊，这叫黑暗不接受光，所以上帝只好想办法。好，所以想办法，第一个就是光是谁？光就是耶稣。所以人最重要的是接受光，接受光。但是如果人不能够想要接受光，人是接受不了光。所以人，上帝要让人明白他是光，也要让人可以接受他。好，那么这个第六节开始就讲到，所以上帝为了让人可以知道自己在黑暗里，知道自己需要光，也愿意接受光，那上帝怎么办？上帝就只好找人来了。所以先知就是这样被差来的。所以从神那里差来的人是约翰，我们知道这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这人来就是要做见证，做什么见证？为光做见证，就是让人知道谁是光，谁是光。所以约翰来的，他的任务就是为光做见证，为光做见证，让人知道光。好，那么人怎样可以接受光？等一下我们会在后面读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好，人为什么在不能接受光？因为光为什么进不来？光为什么进不来？那我们往后面会提。那我们先来看。所以约翰来的就是要见证， 要使人可以来接受光。好，怎么接受光呢？第七节讲，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所以信就是接受光，把光接到我们的里面来，接到我们的里面来叫做信。所以一个人可以把光，而且这个第九节说那个光是真光，他要把我们照亮，是从里面照亮的。因为世上的人都在黑暗里，他要把我们从里面来照亮身在世上的人。好，那么是第十节，世界是借着他造的，那世界却不认识他。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黑暗不接受光，那这边讲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平行的层次，告诉我什么叫做黑暗不接受光，就是世界不接受他。所以传耶稣给人不容易，就是这样，知道吧？因为本质上我们就是拒绝他，拒绝他，所以世界 不认识他，不会去接受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这就奇妙的事，奇特的事。万有借着他到的，万有是死给是他的，对不对？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属他的人就怎样，拒绝他。所以这个叫黑暗。所以到这边也为止，我们看到黑暗是什么？黑暗就是没有光。没有光是什么？没有光就不认识光。没有光是什么？就人没有光还不接待光，这叫黑暗，知道吗？所以光是什么？光是完全没有，黑暗是什么？完全没有光。那这种黑暗是什么样的黑暗？光来了你还不要，你也不认识它，也不要它。所以这个叫真正的黑暗，知道吗？所以这就是罪的意思。保罗就是用罪来讲，这个叫罪。世人都犯了罪，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罪的本相就是这样。所以人说人是罪人，人就不同意了，因为他不接受光，知道吗？他就要为自己辩护，自己辩护，人会为自己辩护，所以因为黑暗，所以我们就 不认定我们是罪人，那我们就会说我没有犯罪。那我圣经的意思不是你犯罪才是罪人，是我们本质就是什么罪人，这个最难懂。本质就是罪人，那你怎么知道你是罪人？只要给你一个选择就知道，知道吧？没有选择，但你不知道你是罪人。可是给你选择，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是一个什么罪人。一有比较，我们就是罪人，因为就显出来嘛，对不对？到这边我们整理一下，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在讲，圣经看重的是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借着基督被造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却拒绝他，因为我们的本相就活在黑暗里。这个黑暗是用什么来做对比？是用光来做对比。我们不要光，我们不想认识他，我们也不接受他，我们拒绝他。那拒绝他的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生命，那就变成什么？我们就不要生命了，我们就拒绝生命了，我们跟生命就切断了。所以不是有些人说我不要有什么关系，那你不要你就怎样？所以罪的结局是什么？死，就是你就在死当中。所以这边呢讲明了一切。好，那我们再来看，所以上帝为了让人可以信，只好就差约翰来。好，记得这里告诉我们信是什么？信，这里就讲信就是被光照亮的人，信就是认识光的人，信就是接待光的人，知道吗？你用三个正面三个反面去知道黑暗跟信，知道吗？好，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你是被照亮的人。如果你信耶稣，你应该被里面被照亮。信是什么？信是你就是认识耶稣， 信是什么？信就是你接待的他，接待的他。好，这一切从接待开始。所以第十二节告诉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那么这次第一次讲到信，好，信，好，信就是接待，接待就是接受。所以啊，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要把耶稣真正接受到你的心里，没有人可以替你做这个工作，是吧？所以有些人就讲啊，你心门的那个开门的把手是在里面，你要自己开，知道吗？外面开不了，耶稣只能在外面怎样敲门，你要自己怎样开，他才进得来，知道吗？所以我们常问人说，你愿不愿意啊，信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人要接待他，那么啊，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信什么？好，再来信他名的人，信他的名，知道吗？啊，为什么？啊，你说信耶稣，我不是信他的名吗？哦，啊，不是哦，这个名啊。这个名强调的是，强调的是他的那个丰富，知道吗？或者是他的本质，了解？哦，我们信神，我们圣经有一句话，哦，啊，你们信神的名，知道吗？好，当神说我是信实的，你就要怎样？你就要相信神是什么？信死，这才叫信他的名，要不然就不信了。好，我讲个例子，上帝如果跟亚伯拉罕说你会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如果信神，他就要信什么？他会生一个儿子，知道吧？就是信上帝是什么？信死的，这样知道吧？如果你说上帝说我是公义的，那你就要信上帝的名字，信上帝是什么？公义的，而不是说我是信耶稣哦，你知道吗？这现在很多人的对这个观念啊，只在表面上，知道吗？当你说你信耶稣，是信耶稣的什么名，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耶稣的名是什么。如果你相信他是信实的，你就要相信他的信实；你相信他是公义，你就要相信他的公义。你相信他的圣洁，你就要相信他的圣洁，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相信他是公义跟圣洁，那你就会认罪，对不对？要不然你就不信他的名，知道吗？你说我信耶稣，我还敢犯罪 无所谓，那不算信，知道吗？因为他的名不是这样，懂吗？所以重点在信他的什么名，信神的名。所以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就犯这个毛病，知道吗？他说啊，我们信，这是我们祖宗的神，我信，对不对？可是神说什么？你要信我的名，我的名，对不对？哦，我是什么？哦，对不对？我是独一的神，所以除我以外就不可有别的神，这个才叫信我是独一的神，不是这样，懂吧？如果说你说我信独一的神，可是你还有其他的偶像，那就不算数了，就不算信。所以信神，所以信耶稣的名，你就要知道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要知道，哦，原来我是把这个耶稣的名当成实实在在的。好，所以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耶稣的名是什么，耶稣的名。所以他用七个神迹，哦，啊，来讲明他是什么。好，再来他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呢，你怎么知道你是接待了他，就是他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啊，你信耶稣的，所以你耶稣就把他的生命给你，所以你从今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有神儿子生命的人，对不对？好，那么要记得 那你怎么知道你信主之前的你跟信主之后的你多了一个神儿子的生命？
啊，
你就发现你里面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那里，知道吗？了解吗？然后重点，你这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你有权柄，知道吗？你有做神儿子的权柄，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是吧？所以耶稣讲，在你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所以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权是，我们有一个权柄，他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我们做神儿女，所以我们领受了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就有神儿子的权柄。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基督徒赶鬼不需要恩赐，知道吧？因为我们是有什么？有权柄，有权柄，知道吗？这样了解，我们不要怕，知道吗？不要怕那些别人怕的东西，你不要怕，那些东西你不要怕。我说过了，虽然你怕蟑螂，没有办法，但是蟑螂一定不会胜过你，知道吗？但你还是会怕它。不过回到这里，一个真正接受他的人，就是信耶稣名的人。那么你把耶稣接到你的里面，你就得了一个做神儿女的那个生命给你，那生命是在权柄上彰显。好，十三节是补解释前面这一节，这个这样的一个人，成为神儿女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血气就血脉，不是因为你的父母亲是基督徒，所以生你下来你就自动变成什么基督徒。也不是从情欲生的，情欲就是肉体、就是说也不是从血脉里面，你连到哪一个血脉来，也不是从你肉体，或也就是说你的思想意念意识，你不是后面的意识讲，就是这也不是你自己在当中的努力来的，也不是从人一生的，也不是你自己思想期望里面造成，都不是。所以这三样讲的就是什么，我们可以因信耶稣的名得了权柄做神的儿女，跟人无关。这三样在讲跟你人没有关系，知道吗？用这 三个面向，因为犹太人喜欢讲 三个，知道吗？用三个来表示，三个来表示，他喜欢讲三次，喜欢用三个，一个血气、情欲、人意，就是讲一个，就是没有人就是人，没有人的因素在那里，而是从什么神圣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然后信他的名，得了他的权柄，做神的儿女，都是怎样神做的，从神生的。所以第十四节就把前面这里就讲到，一个接待耶稣到他的心里，成为一个信耶稣名的人，成为一个有权柄做神儿女的人。那我们怎么可以清楚知道这件事？因为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是生命的光，是真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十四节是写书的约翰的见证，知道吗？不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是这个作者的见证。作者说什么？道成了肉身，就是这个道本来是看不见的，可是他却变成肉身，肉身就看得见，对不对？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住在我们中间。因为你知道这个约翰是耶稣的亲戚嘛，所以他认识耶稣，住在这个住是暂时住，不是永久的住，就他曾经在我们当中住过。然后呢，在他身上，约翰说，我看到的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有荣光，而是父独生子的什么荣光。所以约翰说，我在这个耶稣身上看见恩典，看见真理，而且是充充满满的，然后我看见他的荣耀，或者看见他的荣光，说父的荣耀真正的独临到，是那个父才有的荣光。父独生子就是意思就是说将父完完全全彰显出来的意思，这样了解吗？因为天父的荣光我们看不见，但是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完全的什么看见。好，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到，讲到他自己的见证，就是十四节，耶稣来到世上跟我们住在一起，那我充分的看见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父的那个独有的荣光。 好，所以讲完了以后他就讲，那么约翰为他做见证，所以约翰看见耶稣以后就讲说，你看这就是我曾经告诉你们，他比我后来，但是会在我以先，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以前。好，第十六节前面要加个因为，因为，因为从他丰满的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的恩典，这几个字是加上去的。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上帝要把他的丰满充满我们，对不对？不单单恩典哦，就是基督要把他的丰盛全然给我，不单单恩典，知道吧？所有的都要给我们，而且是恩典加上恩典给我们。好，十七节他就讲，律法是借着摩西来让我们明白的，但如果你真要明白恩典跟真理，你就要从耶稣基督去得着。所以摩西告诉我们律法，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律法，但是呢，你如果要得到恩典跟真理，你就要从耶稣基督去得着。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约翰就再加上一句，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这个父独生子不单单的把恩典跟真理来了，而且是把父完完全全表明出来的那一位。好，所以耶稣是神，是那一位让我们看得见的神，知道吧？所以神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什么？耶稣，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让我们可以看见的神。好，所以我们这边呢，第一章呢一到十八节，约翰就告诉我们，你可以看到约翰在表达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观念是他要弟兄姐妹去提醒的。第一个，信到底是什么？原来我们是信他的名，信原来是得了权柄做神的儿女，信原来就是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回到什么光，或者从在黑暗里使我们领受光，叫做信。所以一个信，我们就领受真光，认识真光，知道吗？然后真光就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光本来是生命的光，后面就变成恩典、真理跟荣光。记得，这光本来是生命的光，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发现，领受的那个生命是恩典、真理跟荣耀，荣光就是荣耀，就荣耀。所以一到十八节里面呢，约翰在这边一开始，所以你可以知道，约翰没有记载那个耶稣道成肉身，就记载他的出生有没有？没有，他不记载这些，知道吧？他不记载他的家谱，他 他不记载这些，他直接从耶稣，这是一个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开始，哦，他是神的儿子开始。所以有些解经的人就说神的儿子没有家谱，知道吗？所以就不记家谱，啊，这些都没有关系，但他这些都不是他要的，要强调的，哦，好，再来一个要提醒的是，神儿女强调的是权柄，权柄，知道吗？我们有那个权柄，而不是强调那个能力，哦，这两个不一样。如果做神的儿女就有耶稣的能力，那你会觉得怎样？信主的人会大增，知道吗？你觉得呢？
就像那个人家那个大地一样，
就是说也不要说那种能力了。如果你信主的，你就大有能力，考试就考好，那你看就怎样？
大家都信了
，知道吗？你如果有能力的话，大家都怎样？都来了，知道吗？因为有能力啊。
一信那恩典满满，然后都是家财万贯，然后都是主。
你要什么都有什么。记得不是哦，我们信主是有权柄，权柄跟能力不一样，对吗？能力是你自己要去做、去行、去得，权柄不是，权柄是借着吩咐。那我们基督徒的权柄是祷告。知道吗？耶稣讲的，天父，你们是神的孩子，对不对？天父岂不把最好的给他的什么儿女？所以我们有一个权柄，信带来一个权柄，那个权柄叫做求告的权柄，祷告的权柄。所以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第一个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知道吗？求。有些人常问说，上帝为什么要听我祷告？我说你有这个权柄，这样懂了吧？因为你有这个身份，你有这个身份的权柄，所以你祷告上帝就要怎样，就要听。我们有的是权柄，但是我们基督徒比较容易希望我们有能力，然后我们总是用这个来去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人总是比较喜欢这个，但不是，我们是有权柄，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
其实我们常常祷告是求能力，就是每次用祷告这个权柄来求，是求能力，求考试100分啊，或赚很多钱。
这个是我们常常会这样求，但是啊，这是我们的希望啊。不过要记得，我们是有权柄的，有权柄。不一样的是什么？当别人说啊，我有这个困难，当你说我为你祷告，哦，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跟我说，我每次说我为你祷告，我心蛮虚的，知道吗？因为什么？他为什么心会蛮虚的？其实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权柄，知道吗？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有权柄，就是我就是能为你祷告。上帝就是会听我祷告，虽然我不知道上帝要怎么做，但我知道上帝会什么，会听，这叫权柄，知道吗？我们是有权柄的人，所以我们的话会带能力，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就是去祷告，祷告，所以我们要一直提醒自己，我们自己。所以耶稣跟门徒讲一件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怎样？去，知道吗？因为我们是一群有权柄的，所以啊，把这个放在心上。好，所以这段话里面呢，啊，就是约翰，当他服侍主，经过这啊几十年之后，从教会里面圣灵的运行当中，他对耶稣的一个认识，知道吧？哦，他原来跟着耶稣3年半，对不对？后来又在圣灵的运行当中，然后去看上帝所做的事，所以最后他显示出来的就是，原来耶稣就是上帝自己的彰显，知道吗？原来上帝就是自己，上帝自己借着耶稣来彰显，所以他讲，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约翰是借着后面几十年的侍奉之后，他就记着，他就体会到的，原来是这样。上帝的公义，你在耶稣身上看得见。上帝的圣洁，你在耶稣身上看得见。上帝的信实，你也在耶稣身上完全看见。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是谁，你就看谁，看耶稣。所以这是约翰的一个体会，在圣灵中一个体会。然后他就知道，原来你只要在耶稣得着的耶稣，你就从黑暗中成为什么光明。所以约翰啊，在写这一个呢，啊，记得他就是经过的一个啊五六十年的侍奉之后，他对的耶稣的一个认识，啊，不单单是过去跟着他那三年半的认识，知道吗？而是从那三年半继续延伸出来的。好，这个延伸一个很要紧，后面我会跟他讲的是叫做耶稣的内住，知道吗？门徒跟耶稣住在一起，是耶稣是外面，知道吗？但是到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就怎样？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是根据这个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去认识他的丰满，知道吗？他是如何的丰满，如何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荣光，用这个去认识他的。好，我们停一下，这样一到十八节有没有问题？
彼得，您刚刚说的权柄跟能力，那权柄是我们祷告的能力，然后就会得到那个权柄。那祷告之后得到能力或者得到恩典，那是急或不来或者是信心，那不是直接给我们的能力，是这样。
我们有祷告的权，我们有权柄，对不对？因为我们本来就在那个位置上。好，那但是呢，啊，这个权柄能够有多少的能力？要记得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知道吗？我们原来的能，我们希望彰显的能力可能是这样就好，上帝可能不是这样，换一个方式给我。
所以像一般来讲，我们像。就是遇到现在比较那个，就是在譬如说在商场上一个就是经营者，然后我常遇到有些经营者，他像我们就说信主之后，我们自己有一把尺，自己有一些良善的想法，然后所以很多人告诉我说，你就应该用怎么样的手段，应该用什么样的哦什么样的做法，什么什么。那我说我们都靠祷告。然后交托给主，我做到我该做的，然后靠祷告交托主。我就常常被人家嘲笑说你这样太一厢情愿了，然后说主怎么你们的上帝怎么会听什么什么什么啊？为什么那么的很多企业界什么什么？然后这样，那当然这个当然不能动摇我的信心，我只能说呢，如果上帝没有赐给我，他一定要另外一种方式的那个，我就是说我会有一个急或不然的信心。然后上帝会用别种方式赐福我们，这样子的方式，对，所以我们会跟世俗之间一些，就会有。现在我们还好是大家都是基督徒，如果以后如果有非基督徒会进来这个团体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他认为说你不用这种世俗的眼光来争取股东的权益或争取这些作为，这样就会跟，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那个，所以。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记得我们用真理啊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啊，但我们不用这个去勉强其他的，不要去勉强其他人，知道吧？因为他们不这样认为，我们不勉强其他的。
是不是还是在那句话，就是要有一颗的良心？
对，
就是。因为就是在商场上就会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法律上允许，但是道德上有瑕疵。但是你为了公司的长远规划，好像你做这种道德瑕疵的东西，好像公司可能就面临极大的危险，是不是？但是有时候，所以有时候基督徒就会就觉得好像是必须去做那种，可
可能道德有瑕疵，但是不会有他们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就是要相信上帝，那个就是你如果坚持的话，上帝真的会是会无愧的良心，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你在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面对，就是那种你要知道你真的这样做是无愧的良心。那有时候你不能做的事情，你就觉得真的就是不对，你就是别人怎么做，那你不能管他们嘛。但是你自己要坚守一个。
对，就是基督徒应该坚守。
对，有一个线，就算怎样，但是我的经验是，就是说，真的那个线的时候，可能暂时你会吃亏，可能到最后就是时间久了之后，其实如果那个信仰就是你都不要走偏的话，最后你会有赔，就会有赔哦，就是会有那个的。然后但是如果中间走偏了，我跟你讲，真的中间走偏，我觉得很难收拾。真的会很难受。
这个算一个信心啊，其实我们都是靠那个信心在走，一直
走下去。所以我们在世上哈，求主不断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的时候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要常常祷告，知道吗？我们平常尽可能的我们自己本身的做好，对不对？然后在公司里面，我们就要照公司的规章。在社会上有社会认定的法则，对不对？但是这些虽然我们都可希望在当中尽量的不要这个这些有这些难处，所以我们总是要祷告，不要叫我们遇见凶恶，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牧师，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在专业上面，真的，我就常常想到陈水扁的秘书，他那个时候不是那叫什么？他不是被控告吗？
对。
然后他就是有些那个，然后人家就说是他老板吩咐，那他就被起诉。然后，但是问题是在就他的专业来讲，他是个专业啊，就是说他是秘书嘛，他可以把老板交代事情就做好。那可能那个时候法律瑕疵、道德瑕疵，他没有特别去注意到那个法律瑕疵，或者如果假设他遇到法律瑕疵，可是那个法律瑕疵又是灰色地带的时候，那你。随便人家怎么说，到有书的时候是随便人家怎么，但是在就那个职位上来讲，那是个专业，就是说我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东西，我用了我的职位上的能力什么的。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基督徒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因为很现实的就是，我如果不这样做，我可能人家也会怀疑说我会不会出卖他。如果说或是怎样的话，那或是说，那我如果做，其实就违背我的信仰什么的。那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做不对，不做可能就没工作。然后中间这个很复杂的关系，基督徒怎么样去面对这种生命的这种信仰的挑战？那个就怎么去做？因为我常常想到那件事情，因为他是好像是基督徒。
对，因为所以一方面刚才讲不要要常常为自己祷告，那如果你真碰到的时候，第二个艰难就是说，因为这社会有很多的是常例或惯例，对不对？没有人去挖就没事，那大家也都这样，那万一有人去挖也可以很有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艰难。所以像这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给一个，因为有些人他就可以说我就不要这样做，那不要这样做可能就没有工作了，这是一种结果。所以当我们做任何的决定，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去承担那个后果。那重要的是，我们虽然比如说这个秘书很，我相信做这些事情他任何好处都没有，对不对？只是维持他一个工作在那里，但是他也要常常去思想万一这个事情将来他惹麻烦的时候他要怎样，这些都会发生的事。但是如果是真的有麻烦，我也希望我们信得过神，因为也不是我们有那个力量去跟这个大环境完全抗衡。
可能在那一点，他觉得是他的专业，就是他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可能在那一点，他觉得他是他的专业啊，所以
当出事的时候，我们还是只能求主保守，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厘清那么多纠葛在那里，对不对？我们都很难去厘清。
我想说，像这种就是真的就是一直 真的就是在，因为我觉得神是活的，所以我在每一个状态下，真的就是跟神祷告，然后神会给我们一些话。像我表妹，她可能公务人员，那可能她的也是长官会教他们做一些事情，那他们心里就会觉得说，这个其实对基督徒来讲，他觉得是有一点点灰色地带或不好的，但是就又因为公务人员嘛，你就是得 follow 长官讲，他们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就后来就在他们必须要去执行这件事情之前，那长官就被迫，反正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就下台了，或者就调职啦，只能说这样，所以他们就不用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另外想到是说，像之前不是有一个在那个美国被抓，
嗯，
有，哎，我忘记哪个
了，
有打，
对对对对。那他后来他就反而说，虽然大家可能觉得哦，怎么这么衰，就是没做什么，然后怎样怎样，大家都这样做，但他就被告，可是他反而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在监狱里他就有他跟神见面的一个，
可是他是真的，因为他那垄断是真的是，
对对对对。但我说很多可能他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说这垄断。就是要，就是或者说一般商业人就会觉得说要这样获利或什么的，对。
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专业上，他为了公司他就必须去联合嘛，可是没想到被人家出卖，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在商业上不跟人家联合，他就没办法，公司就没办法生存。
但我觉得他就算被抓，他还是在神的里面，然后就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蛮艰难，因为这是黑暗。所以为什么一直要祷告？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很可能就没事，对不对？嗯、很可能啊，就
如果我是长荣的空姐，
一样啊。
我又很不满长荣，那我到底是该离职还是去发
国？这些都是，所以如果基督徒他来问说，现在大家都要罢工，那我要怎么办？所以通常我们记得我们。都不能够替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选择做决定，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可以跟他一起祷告，然后可以帮助他，就是啊，你就许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做一些啊，在动机上我们要审查，知道吧？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哦，如果你真的不晓得怎么样的时候，通常有机会审查一下你的动机。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动机是善意的，第二个就请查你的做法。第一个重要的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的做法，觉得你这样现在做法是不是比较合宜，还有其他期待的嘛？再来就我们做的时候是态度是什么，态度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个别而已，我们也是活在一个社群当中。所以等到我们讲到雅各书，我会跟你们提哈。啊，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是求智慧，要求智慧，知道智慧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办？面对这样的事，我们怎么办？啊，我会跟你们提到，我们有权柄祷告，权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得着属天的智慧，得到属天的智慧。所以刚才大家可以讲到很多种情境，啊，求主帮助我们。啊，祷告啊，其中一个要紧的就是让我们得一种智慧，从天上来的。所以啊，虽然我说我们要动机要注意，那我们怎么能够有清洁的心？是祷告来的。啊，所以祷告可以给我们有清洁的心，祷告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啊，那祷告，我刚才讲态度，态度最要紧的态度也是祷告来的。温柔的态度是祷告来的，嗯，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之前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先把今天要提的哈，我再跟大家提一下重点哈。那这边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见证。就是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属神的人都是他的见证。那这边只先讲啊，这人来为要做见证，这句话第七节说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一章第七节呢，要记得这个是我们人的使命，知道吧？这个是使命，使命 啊，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使命。你会发现是不是这样？我们的使命也是这样，对不对？好，你可以把它读说，我为什么活在世上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也是来为耶稣做见证，叫众人因我可以信，知道吗？知道吗？好，所以这一章第七节，你会发现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都奉神的差遣，为耶稣做见证。那你是在耶稣之前来先为他做见证，还是在耶稣之后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使命放在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见证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使徒行传讲过，对不对？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我们是一个见证人。所以第七节要记得，这就是我们信的人的使命。所以这一段里面呢，告诉我们信的人是什么。信的人有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权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见证做的，做见证的。所以比较要紧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很多权柄很大的权柄，是神儿子的权柄，但这个权柄希望我们把它尽量用在什么？做见证上，做见证上。所以为什么我们为人祷告很要紧？因为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权柄上做一个征战。所以当我们为这些人祷告，要记得我们是为光来做见证，叫人可以认识这个光然后我们为人求的是让他们有得恩典，明白真理，然后可以成为一个将来可以得荣耀的人我们在世上，我们人能够改变的有限，知道吗我们很难去改变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他生活上的遭遇，这我们能够改变的是有限的，但是改变一个人的心，使他有生命，这是可以的让他有一个不同的心来面对他的情境，面对他的环境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来去面对他的情境，这个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跟神求。所以有些时候你说要改变比如说要一个人很快的从一个没有工作就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你想这个可能性是怎样？微乎其微，对不对很难嘛，对不对？说不定你想想看，假设一个人现在已经45岁了，你说他现在没有工作，你要让他很快找一个很好的工作那除非他有那个本事已经好，那你说现在才开始去学本事呢，那我们觉得机会就是什么很微小，对不对除非他有天分，从来没有被发掘过所以有些不是可以强求的，但我们可以不能够在外面的事情上太多的改变，但我们可以求神让一个人有生命，有生命他就会换一个生命去看待所以人的生命是这样。所以上次我跟他施洗那个100岁的阿嬷，就是他原来姐姐的一直觉得人老了没有用的，人老了没有用的，他一直想没有用，知道吗？那你想一个人还活着，可是一直想自己没有用，那个情境就不太理想，对不对但是他信了主就觉得说我可以很快乐的活，我可以很高兴的活，我可以很感恩的活我现在这个生命可以做这些事都已经很好，那他心境就改了，他就可以 很快乐的去面对这个情境那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人没有信主之前他会很需要身旁的人所谓需要是不一定真的需要，但他会想去抓，因为他不安全嘛，所以他要怎样一直去抓，抓得紧紧的，他会觉得怎样很安全，对不对但他信主了以后他可能就怎样，他就可以松了以后反而大家相处更愉快，因为松了以后你就不会一直去怎样去抓，那别人就比较知道怎么跟你相处跟你互动会好一点。 所以我们要让人有光，知道吗？啊，有从黑暗里面得到那真正的光，啊，那光就是真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所以他就有平安，啊，那个生命是平安，那个生命是喜乐，那个生命是有盼望，啊，让他 有光 有喜乐有盼望，啊，他知道，啊，有未来的一个真实的美好的期待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不太会跟原来一样，知道吧？就不会一样。所以，啊，上我忘记什么时候给，啊，安琪的爸爸，他后来我们跟他施洗了以后，他就说他就跟他跟安琪的妈妈讲说，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所以他知道他不会死是什么意思，对不对？然后他就很开心，所以他最后面那几天还蛮开心的，蛮开心的。然后后来他离开了以后，后来他妈妈就也后来也信主了，很信主以后，他妈妈现在也很开心了。可是如果你回到他们两个都没信主的时候，那是两回事。一直挂心说啊，你生病了怎么办啊？你走了怎么办啊？你走了将来我怎么办？就每天都活在那个什么黑暗里，那叫黑暗。你都没有盼望，好，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所以我最近常常问安琪说：“哎，你妈妈最近怎么样啊？”她很开心啊，每天怎样怎样怎样。其实你说她担心的都临到了，对不对？老伴真的走了，什么都在，可是她知道。有真实生命的那一种盼望的时候，就会不一样。所以要记得这段话里面要记得，我们都有一个使命，我们来到世上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因为耶稣才是那真正的光，我们就是为那个光做见证。然后我们所希望的是这个光可以照亮在世上一切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使这些人从黑暗中归向什么光明。好，再来一个，我们在读《使徒行传》讲过的，保罗说什么？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有没有？第二十六章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第一个黑暗。归向光明，还有第二个是什么？撒旦的权下归向什么？神。看到了哈，第三个因信得蒙圣赦罪和一切的成圣的人同得什么基业？好，所以你看到这叫光哈，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光。这是我们上次讲到《使徒行传》保罗讲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在讲这三件事，知道吧？我们真的从黑暗中归向光明，那这也代表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什么？神。我们做上帝的儿女，这就是权柄，知道吧？哦，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跟每一个成圣的人都同得基业，知道吧？基业就是我们要承接的产业。那为什么用基业？因为基业是祖先留下来的，祖先留下来的，知道吗？这表示说啊，上帝给过去的所有的一切应许，我们都可以怎样得着。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的见证。好，所以我们把这些放进来，哦，那么所以约翰在写耶稣的时候，那我们下礼拜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来看，哦，看这个约翰记载的一个重点，约翰记载的重点，哦，好，那么啊，十九节跟二十节我读一下。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 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说我不是基督。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第二十一节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二十三节我就是。好，所以我先读到这里给大家一个思想就好。我们基督徒要常常从几个我不是的层面去思想我是谁。好，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要思想我不是，我不是。如果你觉得说我怎么这么苦，你要马上想我不是这么苦的人。我怎么是这样，你要讲我不是，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被很多自我原先的意念绑住，如果那意念是从黑暗来，知道吗？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我们要真实知道我是谁，知道吗？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不是基督。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是可以懂上帝的话，但我们不是以利亚，知道吗？我们是可以明白真理，但我们不是那先知，了解吗？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就是做见证的那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的位分是谁，不要越过他，不要越过他，不要高举自己，也不要看低自己。所以最后今天结束之前就跟大家交通这个，就是我们在世上常常要去思想我是谁，我不是谁，知道吗？有些时候做父母的碰到孩子的问题要记得，你是父亲没错，你是母亲对不对，可是我不是什么，你要继续想我不是什么，我是父亲但我不是什么，知道吗？我是你的同伴，或者我是你的教会的器友，对不对？可我不是你的拐杖，知道吗？我可以撑你一下，但是我不是什么，不是你的拐杖，你想拿就怎样拿在手上，但我可以帮你一下，知道吗？你受伤了医治要被探望，我可以去帮你，但总是要知道我们是跟不是，常常这个是一个点。那我不是基督蛮要紧的，因为那个是一个人常常会忘记自己是谁，知道把自己看得怎样过高，然后等会看自己看得过高，我们如果这个也做也成功，那个也做也成功，如果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成功，我们会怎样？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事情我们怎样做不到，知道吗？
好像都是自己，
所以我们就变成基督了。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是谁，我不是谁，知道吗？这样比较能够帮助我，要不然我们会把一些担子扛不住的，我们也怎样也扛，对不对？那有些时候把该扛的我们却不扛，所以常常做一些思想面的反省，知道吗？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抓到自己的定位，帮助自己抓到自己的定位。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跟孩子讲，我可以帮助你到这个地方，但有些地方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但是我现在可以帮助你什么，像有些时候我们要表达这些充分的这些会帮助我们。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特别青少年的孩子，我多讲一点点，他会觉得父母一直在要求他，对不对？所以他就不爽，了解吗？所以你如果让孩子觉得你一直在要求他，他不开心，知道吗？所以你要换一个方式让他知道说，我是在帮助你，但不是在要求你，知道吗？那这样子他慢慢去体会到你都在帮他，他就会换一种心情跟你互动。你现在有个青少年，所以你应该有种某种体会了，慢慢有所体会，就是所以说我们要站对那个位置，知道吗？我们本来做父母的，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 是一种方式。孩子慢慢大了以后，我们要慢慢松，慢慢松。那松，但是关系有另外一个层次的关系再慢慢建立。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下次再从十九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老约翰他在跟随你三年多之后，在之后又侍奉的这么长的一段日子，他在圣灵的引导当中重新回顾对你的一个体会跟认识。我们真是感谢主，让他能够借着他的这些领受来向我们表明，使我们清楚的更加的明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断的在恩典真理当中来经历你，也在你自己的光中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一个成为你儿女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在你这里每一个属你的人，我们都去经历你一切的丰满，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我们真是能够满了感恩满了喜乐，满了盼望。感谢主，你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